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十三节，你看，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赤露敞开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那个字就是一幅图画，所以这个只有像路加这样有造诣的人，他会用这种字，因为那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那个字的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背景就是告诉我们是，如果有一天呢，你要这个牵一只羊来，你要把它宰了，在你宰杀它以前，你把它抓的时候，你是抓住它的这个颈脖子，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很用力的把它的脖子往后拉，然后呢，就露出你的什么，露出你的喉咙来，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动作了。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动物啊，你把它脖子往后拉，然后它露出它的脖子，那个字就是 open， 那个字就是敞开，赤露敞开。所以这里讲的赤露敞开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所以如果你懂得那个字的意思，那么其实你读那段圣经的感觉就特别的重。那么还有比方说讲到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后来怎样成为细景，你看见吗？叫众人，你们成了细景，叫众人观看。你看这些话都是这个作者喜欢用的话。那么同样的，如果大家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是在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最用话来表达的，很多地方的描写都是一张一张的话。所以大家想想看，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名画是根据四福音来描写，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画，你如果仔细去做过统计的话，很多的图画，多半的图画都是根据路加福音。为什么？因为路加一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路加的描写就好像画画一样，所以呢，他们要找一些的圣徒，那些圣徒呢可以说是守护某一种专业，比方说做医生的，他们有他们的守护圣徒，这是指的在犹太教里，在罗马教里面啊，所谓的 patron saints， 就是这些圣徒呢就好像专门保护他们一样。那么在所有画家的里面，如果你问他们，你说你画这些画，你觉得守护的圣徒是谁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都公认的这个路加乃是所有画家的守护圣徒。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读路加的福音，你就会发现常常是一幅画一幅画一幅画的。那么尤其最有意思的，一个会画画的人他会用对比的，他有一个主题，有一个背景，那么他一定需要一些衬托才可以。那有的时候我们拍照就拍了，但总的拍照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拍一个建筑物。比方说尤其你到了耶路撒冷，或者你到了跟着保罗行踪走，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景物很好，你要拍它，那么或者加利利海你可以拍，你光拍个海不是很生动。那么你在你拍这个海，你捕捉那个风景的时候，那么最好呢就是有几个树叶，或者有几个树叶垂在你的画面里面。所以呢，你看你不光是一个海，有的时候我们拍可能对着海中心，或者对着地中，对着加利利海中心拍就是一团的水。但是呢，如果真正懂得画的人，他不光是拍那个景，他呢可能也拍一些衬托的东西，好像你看或者一棵枯树，或者是一直垂下来的垂柳，那么这样的一幅这样的图画呢，就是所谓的图画。所以你仔细看，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加读这个什么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他常常是用对照的笔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没有时间去看，比方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这里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就是西面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垂垂老矣，是个老人，毫无问题的，对不对？ 但是呢他觉得呢他在没有死之前他能看见弥赛亚，所以他果然遇见弥赛亚，然后呢就把主耶稣就抱在他的怀里。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你看见呢在这里的西面是个老人，你可以看见他的沧桑的脸，你可以看见他满了皱纹的脸，这里是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但在他的怀里呢却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脸上一点的皱纹也没有。那如果这个婴孩所代表的生命是新造的生命的话，那么西面所代表的生命当然是旧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西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人。为什么？因为在亚当里都是记录。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说你才二十岁，或者你不要说你才五十岁，其实你已经是六千岁了，或者八千岁。因为你知道亚当有多少岁，我们就多少岁，你看见吗？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实在说来，我们到亚当里面，我们都像西面一样，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脸上的皱纹，每一个皱纹告诉你说我们没有希望，前面躺的就是坟墓，大家感觉的。什么时候你看见你把这个主耶稣抱在怀里，就是西面抱在怀里的时候，就是那幅图画只有路加能给我们看的图画。现在你就知道说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我们这个瓦器乃是用西面来代表的，那么这个宝贝呢事实上就是主耶稣，那个生命乃是新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是个不朽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图画。所以一开始这个虽然主耶稣降生了，但是当西面把主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事实上他就解释了整个新约圣经所要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他要用好多的话来把一件事情把它写出来，路加一幅图画就可以了。所以难怪路加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虽然他不是画家，但是你看得出来的确他有一个灵，他就是他身上有画画的细胞，你看到吗？他这个文学又很优美，所以你看圣灵能够用他，能够把一些东西把它发表出来。那么这幅图画为什么美呢？是个对比。你看一个老多少年，你看这个人已经快一百岁了，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新的跟旧的，你看这个玩一个没有希望，一个充满希望的，就是这个婴孩带来希望，他是等候的就是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一幅图画已经说了许许多多了。那原则那个笔法是什么？笔法就是对比的笔法。那么好了，现在你用这个光啊，你现在你来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发现希伯来书肯定是完全用对比的，它是用一种对比的笔法，就把它最中心的话很明显的就把它衬托出来。比方说一开始第一章给我们看神的儿子和天使，他是超过天使，所以神对哪一个天使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没有得比的。所以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天使，但是不要忘记天使在旧约叫做神的众子，你明白吗？但是没有一个人，你看见这个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天使旧约，你知道有的人呢引圣经你讲主耶稣不是有主耶稣不是有一句讲说你们不都是神吗？然后就引什么的，就引旧约的话，这里是诗篇里面的话。如果你们仔细引旧约诗篇的话，事实上你们是神吗？那个神是多数的，从来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段圣经来发展一个理论说今天神成为人之后有一天人就变成神了，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神，有这个讲到神这个多数的时候是举着天使来说的。所以因此呢，你要看见虽然如此，但是你要看见说天使，你天使不是独一的真神。天使你看见不要忘记，就是天使是什么呢？天使实在说来是所有 创造造物里面最珍贵的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比天使更超乎天使，所以他超过执政掌权，他是远超一切。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那么然后到了第三，这第一章你看见吗？第一章你看见神的儿子比天使高，到了第二章讲的人子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圣经之类讲的神的儿子他是比天使更高，远超过天使的。但是讲的人子，因为主耶稣人子，所以引旧约的圣经，那么人算什么，那么你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下面这个写圣经的人就说，唯独那比天使微小的耶稣。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卑微呢？就是因为他变成人，所以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证明说他是人子。所以无论讲神子讲人子，是拿和什么来做对比呢？是和天使来做对比。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他和摩西来对比，所以比摩西更有尊荣。然后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迦南的安息和在神里面的安息。你看见吗？那些人他们渴望能得到迦南的安息，结果有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得到安息。结果神就为他们另外存了一个安息。所以写书的人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对比，很明显的。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与基督和亚伦的对比。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有的是婴孩和成人的对比，对吗？然后呢然后再读下去，你看见有的再读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那些退后的人近乎咒诅。但是呢，下面转弯，像保罗怎么说？不是保罗，这个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一面是近乎咒诅，另外一面呢是近乎得救。你看他所用的笔法，就是一个对比的笔法，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有？那不光如此，你再读下去，那么第七章当然是麦基洗德。”和麦基洗德和什么呢？和亚伦的等麦基洗德等次跟亚伦的等次，两个等次的对比很清楚的，对吗？然后到了第八章，新约和旧约，新约呢是更美的约。然后呢到了第九章跟第十章，那很明显的是律法是什么呢？是在律法的时候的献祭和基督的献祭做一个对比。那律法的献祭是多次的，基督一次的永远的就献上了。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是一种的对比，一种的衬托。然后再下面呢，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那么你就读到十一章，那信心和眼见的对比。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有的是看的，所以这两个是信心和眼见的对比。那么然后呢到了十二章，你看见神管教的乃是神的儿女，否则就是狮子。你看是儿女跟狮子的对比。然后呢到了十二章，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地上的耶路撒冷，有锡安山，还有西南山。你看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对比。那么到了十二章，对，还有不光这样，神不光震动天，神也怎样？神不光震动地，神也怎样？震动天。所以我们所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今天所有要震动的都是应该被震动的。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到了十三章，很明显，你看见这个一座永远的城。还有一个长存的城，还有就是很快就要过去的城。那么还有呢，新的旧的祭坛和新的祭坛。所以如果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三章，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它的笔法是对比的笔法。那对比的笔法， 毫无疑问那是路加的特点。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很清楚的是在路加福音。